接着我们进行下一部作品，我们是要跟各位介绍雅各伯书。雅各伯书在阅读上其实非常轻松，你可能感觉上蛮像箴言，而是很多这个比喻性的言语啊，而且是来自人类的生命的知识啊，就是老生常谈嘛，我们常说怎么不听老人言怎么样，吃亏在眼前嘛，对不对？老人跟你说等一下会下雨，你不相信啊，你就是不会，你出去你就会淋那一身不放弃回来，给这个味道了。好，我们先看作者，作者是雅各伯啊。那么第一章第一节，他这么样的介绍自己啊，他说：“天主及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伯，祝善居的十二支派安好。”好，跟各位讲过了，善居比较好的翻译是侨居了啊。善当然是分散也对，侨居是一个比较直接的翻译方式，两个可以同时可以使用。好，这个雅各伯是谁？我们当然还是一样跟你说，不会是这个耶稣，不会是若望的兄弟啊，应该是福音里面啊，马尔谷福音第六章第三节里面所提到的啊，耶稣的兄弟啊，马尔谷第六章第三节里面，耶稣被人们看见这么样的厉害，他们很惊讶，这个人不是我们认识的吗？说他不是那个木匠吗？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然后说雅各伯、若瑟、犹达跟西满的兄弟吗？好，雅各伯跟我们前面读的犹达书这边名字都出现过了，这样子。好，所以这个雅各伯大概是在耶稣升天之后啊，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呢，应该是耶路撒冷教会最早的领导者啊，他是非常倾向要严格遵守犹太传统的这个犹太基督徒团体的领袖，那么大概也是致命啊，我们一般推测也是六十年代初期的样子。好，那么如果他是雅各伯书的作品的话，如果他真的是的话，那这部作品就是很早写的了，至少跟保禄差不多时代，但我们知道应该不是嘛。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能够从作品内容里面看见他是比较晚期的作品的话，当然就不能够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哈，这个最早的耶稣的兄弟这样子。好，那么当然我们看看怎么样，这封书信无论如何他希望我们相信，希望当时的读者或今天的读者认为他就是那个耶稣的兄弟雅各伯，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么事实上应该不是的，因为这个书信的内容他所预设的那个书信所呈现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教会环境应该都是比较晚期，而且我们注意到书信里面啊，这个犹太的节敬啊，那些礼仪的法律啊、规矩都不太被重视，甚至于好像不重要啊。整封书信呢，跟圣殿、跟旧约礼仪没有任何的牵连。我们刚才跟各位提过了嘛，耶稣的兄弟这个雅各伯在初期教会领导耶路撒冷教会团体，他是很倾向这个遵守传统的犹太的各种教导规范的。我们也一般会这么说，是从他衍生的一些团体、一些门徒、徒弟们，在后来处处去破坏保禄的服传结果的。在保禄每一次传的福音，他们就到这个地方去说保禄是不是真正的合法宗徒啊，因为他不遵守犹太的这个传统的教导等等的话，大概是这样。但是我们在雅各伯书呢却看不见对于这些犹太传统的强调，那就是你说这个人应该不应该是那个传统的雅各伯啊，所以这我们可以定断的。那因为这个圣殿的重要性都不存在，几乎不提圣殿啊，那你们大概可以想象看这个作者眼中已经没有圣殿了，那换言之这个圣殿应该已经毁了，或者说作者的写作的地方并不是在耶路撒冷，那这都是一些连带的，你在一个假设以后你会一直可以推理下去这样子。好，那为什么用雅各伯当作这封书信的作者的名称呢？啊，那可能我们可以推两个原因，一个是来自于信件的内容的原因啊，因为这个内容毕竟还是保留了比较偏向犹太的基督徒传统，只没有像过去那么极端而已啊。所以雅各伯书所处理的这个内容呢，它其实呢 我们仔细看，他是有一个犹太的背景，不过呢，不再是正统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传统，比较是侨居地的，啊，意思是说比较希腊化的犹太的基督徒传统。如果各位一定要拿一个例子来比较的话，可能可以比较那七个执事，啊，这斯德旺跟这个菲利伯他们那些所发展的团体，但我们现在是没有文字可以做比较的。无论如何，他们是比较，可以说以这个传统的犹太观点来看，比较自由派的一些面对犹太传统，还是尊敬，但是比较自由一点点。好，那么从书信的外在的原因来看呢，我们知道这个收件人前面说了。说什么呢？是他们是侨居在各地的十二支派嘛？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最根本的来源是因为雅各伯这十二个孩子。我们跟各位讲，他的孩子还蛮复杂，对不对？那是因为他不能够称若瑟为儿子，把若瑟的儿子接进来，然后呢，勒位支派被踢出去啊，不是被踢掉了，被特别选成为司祭支派，就还保留了十二个。那这个十二个就一直延续到后来成为什么？说天主的新那个以色列子民，新十二支派。那既然这个十二的连结可能可以回到这个原因里，他们把那个作品说归给了这个雅各伯。因为作品本身啊，就是提了这个名字，我们最给各位做这个解释。好，这个当然是一些不是非常核心的关键啊。那我们看看这个收件人是谁啊？我们前面跟各位读过的哈，这个雅各伯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天主及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伯，祝侨居的十二支派安好。好，这个写法跟伯多禄前书的开始很像。伯多禄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宗徒伯多禄，这说给侨居在各地方，本都、加拉达、卡帕多西亚、亚细亚跟这个皮提里亚。好，伯多禄前书只是把几个特别的区域的名称提出来了。那么雅各伯书呢，他就只是讲侨居在各地的十二支派啊。那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大概应该反映的一个事实，就是雅各伯书的收信团体也是生活在外邦的世界里面啊，他们是在外邦的世界当中所出现的一些少数人组成的基督徒团体啊，所以这个环境啊，对他们而言啊，对他们而言啊，他们的环境呢是非常特别的，他们是从这一个。本来是不认识基督信仰的，现在他们这里面有一些人认识了基督信仰啊，他们成为那个团体当中啊，那个他们所在的地区的人的眼光来看，他们是陌生人啊，因为他们活的是另外一个生活方式，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所以相对于在那边本来就存在的，这他本来是在肉体跟血缘上本来是同乡，但因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好像成为那些人的外邦人啊，这个是我说陌生人了、啊、讲好，这信件内容也是一样，就呼吁这个信仰团体怎么样呢，要坚持在这个环境当中以良好的生活榜样为信仰作证啊，成为一个明显的信仰，这是唯一的方法让信仰可以传出去的，让人看见，让人看见我们比你们活得好，但这好不仅仅是这个外在各种精神生活的层次，就是高的伦理道德标准，比较合理的宗教行为等等的。好，这第一个我们可以，这个是十二支派的这个影射。然后是我们看见这个作品啊，跟马窦福音有一些相似性啊，因为雅各伯书用的内容，他所使用的一些犹太传统，也跟马窦福音比较接近。那我们前面在跟介绍这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说马窦福音的收件团体大概应该是在叙利亚比较相间的一带，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可能是差不多的位置，当然这个推测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就是一个差不多就好了，不用太去计较它。我们看这个内容，内容它的整个文章的组织跟结构是比较有趣的，如果你仔细读的话，我刚才跟各位说很像箴言嘛，我们稍微讲的广泛一点嘛，它比较像旧约的智慧文学作品啊，那可以说它是新约的智慧文学。 过去大家对雅各伯书就是比较不看重，那不过是一些伦理道德的一些劝言而已，这样子在段落跟段落之间也很松散，就联系不是很紧密，好像主题一直在更换这样子的。那现在我们就是近代的研究比较做比较多的文学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雅各伯书它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我们说现在以这个启示的观点来看都重要嘛。好，他们认为这部作品呢是跟早期的这些智慧传统是有关的。那我们知道早期的智慧传统，比如智慧书、德训篇、多比亚传这些东西，它都是怎么样希腊文写的，所以他们比较偏向这个希腊的犹太背景，希腊化的犹太背景所发展出的早期的基督徒的智慧文学传统。好，那么这些传统呢也很有趣啊，它并不是只保留在耶稣的语录当中啊，这些话那么我们知道保禄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曾经用过一些类似的我们所谓的老生常谈的人类生命经验的教导。那现在我们跟各位谈了什么是智慧文学。智慧文学它基本上是以人的具体生命经验啊，用累积这些经验当作基础去了解人、社会、历史跟宇宙。你其实你可以这么说，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会这么讲啊，智慧文学啊就很像最早期大数据啊，它就是共同生活里面你看了很多次以后，以我们这个去台湾啊，台湾在北半球这边的，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如果到了春天过了啊，然后呢夏天开始之前。我说南风来了，我们就知道明天一定到处都湿啊，都要反潮，这本大自然知识，这来了一次两次，我们就说平常说南风来了，下一句啊，明天日子不好过，会开始热，然后呢湿啊，这是我们讲，这都是靠统计嘛，但过去没有去真的去算，这是我讲，这是大最早期大数据，今天有这个名词出现，透过电脑，当然数据完全不能够比的嘛，简单的说是以。具体的生命经验去引出啊，在生活当中应该处理的原则啊，处理事物的原则或者该怎么生活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出门怎么样，我们今天当然是有这个气象报道对不对，现在 你每天早上打开收音机来七点钟新闻一报告啊，等一下会几度怎么样你很清楚，甚至你随便拿个手机一看气象报告今天几点钟会几度下多少雨都知道对不对，但是过去没有啊，过去完全要靠经验啊，你打开门看看，你就说看看天气怎么样，看看天空什么颜色，对不对？看看树叶往哪边飘，你就要讲一些话，今天会怎么样？好，这是智慧文学。我跟你讲，比较简单讲，就是老生常谈。那么老生常谈，我们真的要听的，老人家的话要听的，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老人家的话，慢慢也可以有一些哈不太好的东西这样子。不过今天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东西因为这个环境的演变啊，可能各位先看报纸看那个报道了吧？这个今年的这个 Time 的时代人物是那个瑞典小女孩嘛，那个16岁小女孩真了不起啊，可以站起来骂全世界的大人了不起，那个勇敢的啊，就是因为这些大自然的变化以后，我们过去的一些生命的准则没有用了，对不对？不可靠。真的不可靠，对不对？当然我们还好，我们今天不用靠，我们今天我说很多大自然生命可以透过气象报告就好，不用靠这个生命经验嘛。但这真是很可惜了，这样子。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组成基督信仰智慧文学的要素呢，是真实的人性跟社会性啊。我们真实的人，真实的社会，在耶稣基督内跟天主相遇。然后呢，所发展出一套生命的理论，我们应该问的，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所以智慧文学过去是一般的老生常谈，那么现在呢，因为我们讲老生常谈来自生命经验嘛，现在信仰中的智慧文学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跟神来往的经验，是这些初期教会，那现在在新约里面就加上什么跟基督来往的经验所写成的。好，那当然内容其实蛮简单的，我们看一个这个例子啊，就是智慧文学例子，我常常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在第三章一开谈到舌头啊，这一开始就是警告我们教书人的。第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啊，我弟兄们啊，你们做教师的不要太多啊， 该知道做教师的受更严厉的审判，对不对？很很吓人的一句话哈。好，实在我们众人都犯许多过失，谁如果在言语上不犯过失，他便是个完人，必能控制全身。你看，先谈教师，然后谈的是讲话嘛。那教师是靠讲话为生的嘛，那讲话讲得多，当然就犯错会多嘛，很自然的，对不对？少讲话，这边就可以很简单。好，跟第三节很美的比喻哈。好，试看，我们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啊，就可叫它顺服我们，调动它们的全身。又看，船只虽然很大，又为大风所吹动，只用小小的舵，便会随掌舵者的意识往前转动。好，这边谈的是控制马跟控制船啊，马跟船啊都是相对而言比那个它的那个控制物是大非常多的。马的身体跟一个马嚼环大太多了嘛，养一个船跟一个船舵比，船大太多了。好，第五节可以看怎么比了。同样的，舌头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肢体，却能够夸大啊。你看，小小的火能够燃着广大的树林，舌头也像火，舌头这不义的世界安置在我们的肢体中，玷污全身啊，由地狱中取出火来啊，燃烧生命的轮子。不得了的描写哈。好，各类的走兽、飞禽、爬虫、水族都可以驯服，而且已经被人类驯服了。好，所以人怎么样驯服了走兽、飞禽、爬虫、水族，了不起对不对？但是呢，舌头却没有人可以驯服，是个永不止息的恶物，满含致死的毒汁。我们用它赞颂上主和父，用它诅咒那造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厉害的描写啊！你看这个对比，这个就看这个对比性，这个文学是非常美的啊！赞颂跟诅咒竟从同一个口里发出，我的兄弟们呢、啊，这是绝不该这样啊，绝对不应该啊！泉源岂能从同一个孔穴涌出甜水和苦水来？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岂能结橄榄？葡萄树岂能结无花果？咸水怎么可以产生甜水呢？啊，很简单的描写，这是本来是生命经验嘛，他就用生命经验来讲我们人的现在该怎么样生活，啊，就是井口慎言，我们这些台湾这个闹得不得了的新闻，现在可能讲舌头不够，现在讲键盘，对不对啊？你知道，你躲在键盘后面，随便就可以把人给杀了嘛，这样不论是直接或间接把一个人毁掉，这是非常容易的嘛，对不对？那怎么样看？当然，从我们人来看的话，这个舌头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写啊。我希望各位能够多读几句，这话很有趣。平常我们在神父们听告解里面，大概也最常听的是说啊，背后讲别人坏话嘛。我们讲的这都是这样子，人家背后讲别人坏话就讲不实的言论嘛。啊，当然是实践里面的。那我常跟教友们说，回去读这段话，去读雅各伯书第三章，当作补书啊，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就是你不要看这个小事情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平常在和好圣事里面，我们自己也一样的，我们都会把这事情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对不对？讲的轻描淡写，对不对？那你就我们应该帮忙忏悔者啊，去明白啊，这个事情不小啊，随便讲一句话，那个事情不小，那不是小事，要再注意一下。好，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什么是真的智慧？我们继续读下去，第十三节，第三章的十三节。你们当中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好，让他用好品性彰显他的行为是出于智慧的温和。如果你们心里怀有毒恶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夸耀，不可说谎，违反真理。这种智慧不是由上而来的，而是属于下地的，属于血肉的，属于魔鬼的。你看越来越往下走，这个形容词哈。因为哪里有嫉妒和纷争，那里就有扰乱和种种恶行。至于从上而来的智慧啊，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宽仁的、柔顺的、满有仁慈和善果的、不偏不倚的、没有伪善的、为缔造和平的人正义的果实，还是在和平中种植。好，很简单，这是真智慧啊，真智慧。你几乎可以把智慧懂成在保禄作品里面谈的圣神的果实了吧。 差不多，当然好的字眼可以一起用，但这边谈的是这个智慧的背景里面。好，我们当然这是这个书的这个很大的特色，用这些人类的生命经验，过去的一些谚语来教导，在跟耶稣基督相遇之后，应该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好，那么当然我们可以仔细读的话，那么很多耶稣的话也是一样的，在整个的书里面会同时会出现，虽然它没有直接的引用，但是你可以看看我们刚才所读东西非常像三宗圣训，对不对？那个背景就在那里回响，你看那些回音，那个 echo 在那里面，所以他没有直接说他要引用那个话，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雅各伯书跟马窦福音之间的相关的关系。好，那么在这个重点跟大纲上面一个图表里面，各位可以看这几个重点，然后谈的内容啊，谈到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经验的重要性啊，该敏于听教，缓于发言，缓于动怒等等，然后怎么样，就这个不要从外貌，不要以外貌取人，谈信德，谈公行，这是这个让马丁路德比较麻烦的，谈他头痛的一段话，第二章14-26节，然后有舌头的，你刚读过的智慧，在团体中啊，怎么样处理这些不满的事件，还有对于财务的正确观念等等，最后是谈到基督徒的忍耐。好，我们稍微简单看看这个他的神学思想，那么特别是有一个重点是马丁路德在宗教革命之后，因为他强调信德的重要性啊，因信就能够成义，当然有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背景嘛，15、16世纪的这个宗教的背景里面，那么但他的言语在一旦讲完以后呢，那么就会发现圣经里面很多句子让他感到一些困难啊，就是我刚才开始跟各位说的嘛，就是马丁路德本来不必那么头痛的了，就他只要不要把话讲太满就好了，对，把话一讲满还麻烦，一把一个圣经的一句话用到极致，你马上就发现别的圣经反对他。他本来不是互相反对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就是过度的解释以后发生这个情况。好，雅各伯书的特点是这里面啊，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理论性的系统性的神学教导，好，没有什么关于耶稣基督或者关于救援的教导，很特别的啊，连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字只出现两次，一开始是自我介绍，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一样，在第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你们在信仰中，你们既信仰我们已经受光荣的主耶稣基督，既然我们是一起信仰耶稣的，怎么样，就不该以外貌取人，不要以貌取人，按外貌待人，对，穿着穷就慢待，穿着漂亮就好好的待，不对的，这样子。好，这是两次，你看几乎你可以看见跟耶稣基督的核心的救援的思想没什么关联啊。那么另外就是刚才跟我说第二章的14节开始，我读一下啊，这段话看起来啊好像是跟保禄的诚意教导因信称义啊是相反的，我们看看啊，第二章的14节，我是说看起来像啊，但没有说他是啊。好，我的弟兄们，第14节，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德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啊，一个直接的质疑啊，难道信德能救他吗？意思是说，难道没有行为的信德可以救他吗？好，如果弟兄或姐妹有人赤身肉体，缺少日用食粮，假使你们中有人跟他说，你们平安去吧，穿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却不给他们身体所必须的，有什么意思呢？啊，这光是空话嘛，哈，信德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行为，自身便是死的。也许有人说，你有信德，我却有行为，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德指给我看，我就会借着我的行为叫你看我的信德。好，你信只有一个天主吗？你信得对，而且魔鬼也信，怕的打战比我们信的还厉害，对，我们还不怕天主不是吗？对不对？20节，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信德没有行为是无用的吗？好，下面开始解释了，我们的祖宗亚巴郎把他的儿子伊撒格献在祭坛上，不是由于信为而成为义人的吗？我们当然知道，对不对？伊撒格并没有死，但是呢，亚巴郎真的献啊， 你看你怎么样一个故事你要取怎么样去讲它，对不对？对不对？好，我们知道保禄是说在亚巴郎献子之前，天主就已经说亚巴郎是义人了嘛。这你看你怎么去看这圣经他们怎么用的讲法，这可注意到，不能可以直接按字面懂的。好，二十二节，你看啊，他的信德是和他的行为合作啊，亚巴郎的信德和亚巴郎的行为合作的，而且这个信德由于行为才得以成全，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啊，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因而这事便是他算为正义。你注意到没有啊？这个本来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天主以此算为正义，这个前面这个祭献伊沙格是没有发生的，对不对？这因信亚巴郎相信天主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这个是二十几章才出现的事情。好，但是呢作者这么用了。好，以前的人啊不会去拿一本书仔细对照的了，他没有问题的。好，所以一个故事可以被不同的引用，在当时的犹太的释经法是许可的，我们今天大概不接受了，今天但以前是许可的。好，你们看啊，人诚意是由于行为，不是由于信德啊。接待使者从别的路上将他们放走拉哈布妓女，好，这是若书二书的故事，各位也知道的啊，不是也同样因行为而诚意的吗？好，他们先这个拉哈布先接待两位使者把他放走了，然后他们在真正攻打耶里哥的时候呢，若苏厄才放了拉哈布一家人，对不对？他诚意嘛，对。好，正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同样信德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这一大段话你注意到，一开始呢是在第十四节，什么说有信德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结尾是信德没有行为是死的，你看这个开始跟结尾是一个句子啊。我们讲的这个前后呼应，它的一个段落完成了 ，inclusio 啊，这是一个段落，很清楚的。好，这样的话啊，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当然是跟保禄的理解有点对立了哈。那马丁路德就做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他说雅各伯书这封书信是毫无生气。生气，但是他说完全没有真正福音的样子。好，当然是因为他先有了倾向保禄的理解的方式嘛，把当作唯一的理解，当然就要去否定这个。这是马丁路德的讲法。那么，那我们知道后来在马丁路德，他甚至希望把这部作品啊排除在圣经正典之外，当然后来没有成功了啊。但在比较老的早几这个。基督教圣经的排版里面，他们很多地方把这本书排在新约最后一步最后位置，就是把这个重要性压到边缘位置的味道，这个是一个做法。当然我们今天大概已经看不见这些作品的编排方式。好，这第一个，就基本上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呢？真的毫无生气呢？啊，那么其实不是的了啊。马丁路德的理解应该是不正确的啊，我们要知道雅各伯书它的意义啊，它在写作的目的啊，是把这个犹太传统的智慧文学、智慧传统啊，引进到耶稣基督的视野里面啊，就因着耶稣基督的事件，他们在透过这个智慧文学的眼光来看啊，他为了要怎么样，要让基督徒的生活实践有一个很深的基础。换句话说啊，这一个作者呢，是他用一个智慧文学的方式去诠释耶稣的事件，然后来教导在他同时期的基督徒该怎么样生活。所以他的关心是基督徒生命的作为，应该要有点作为的啊，应该要。但是这个作为说不是出于我们的意愿所有的，而是知道自己生命的先决条件啊，就是我们应该永远遵守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已经信了，我们应该按照好好的生活，这生活才能证明我们真正信啊。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伦理道德的观念呢，就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命行为上表现出我们是信的人。如果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课堂上开始这个对话里面谈，这个天国是很容易进的吗？还是需要奋力争取的？天国很容易， 相信就进来了。但是在真正要维持这个在天国内的生活，如果我们还在旅程上面的话，我们必须很认真，那很辛苦啊。啊，这是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雅各伯说他是教一个基督徒在现世的生活方式了。啊，所以好，那一样，那关于这个诚意的教导呢？那我们怎么看雅各伯书？我们这第二个应该要注意到，在诠释上面啊，的确第二章的14到16节是有很多的麻烦，因为问题的出发点是创世纪15章第6节，我们刚才跟各位提过了哈，亚巴郎相信了天主，上主就以此算他为正义。各位还记得那个故事吗？这天主就是跟亚巴郎讲，你看我给你对你多好啊，对不对？亚伯兰说，哎呀，我还一个儿子都没有，这个外邦人要继承我的全部家业。天主说不，绝对不是啊，带他去看看天空啊，那你的子孙跟星天上的星一样多啊。亚伯兰相信了天主，让天主算他为正义啊。这是这个来源。这是保罗是拿这个当做基础，就发展出什么诚意是由于信德，完全没有法律的公信啊。罗马书4章3到5节，保罗的重点是对抗那一些以为法律可以救他们的人，他在讲这样的话啊，要明白。所以这个讲的人是在什么背景里面讲话很重要，所以脉络很重要。我跟各位讲了好几次，对不对？那现在呢，同样的经文，雅各伯书却从相同的创世纪15章第6节，我们刚才看的，他换了个方式，他先提亚巴郎献子的故事，他说人得救也是由于公信，而不是单单靠信德。你从这个也是由于这个不公信，不是单单靠信德，就他没有否定信德重要性，完全没有否定。所以雅各伯书并不是反对保禄的，并不是二者水火不容的，应该是我们可以这么说，雅各伯书是要纠正那些把保禄的思想讲到极端形成误解的人以为只要相信就可以任意而为的，那这个是一个修正吧，一个补充的说明。其实保禄他自己也曾经说过很清楚啊，我们还得过好好的生活啊。所以在我们看个例子，保禄的第6章第1节就说了，他说我们可以说什么呢？罗马书第6章第1节，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要常常留在罪恶里面吗？好叫恩宠洋溢吗？当然不是啊。保罗前面第5章讲的，哪里罪恶越多恩宠就越多，那你可以直接逻辑，那就好啊，那就罪恶就好了，不是可以得更多恩宠吗？我这不是个逻辑，不是不可以的。说我们死于罪恶的人呢，我们已经得到恩宠了，就应该在恩宠里面活了，怎么还可以在罪恶里面生活呢？所以你可以讲雅各伯书其实讲保禄这个罗马书第6章第2节这句话，我们已经死于罪恶了，怎么还可以在罪恶里面生活呢？就开始要怎么基督信仰的生活，就讲有这些杰出跟信德相称的果实吧。好，这是我们可以想的雅各伯书对诚意的教导跟保禄应该看成是相互补充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这样的思想啊，在马窦也是非常相似的。马窦大概跟雅各伯书基本上在这个立场，在诚意的行动上面要有行为出现，应该是站在相同阵线的理解方式。好，这是雅各伯书。其实这个书比较像一般的伦理小作品了，各位可以看看就好了。但我觉得里面很多小故事啊是蛮有趣的，它的一些比喻的讲法，刚才跟各位举的例子啊，这个舌头啊是特别有趣的一段话。我们跟各位雅各伯书也是简单的就这样子告一个段。